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四，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和普京在上海合作峰会期间再度会晤，誓言中俄继续加强战略合作。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琼斯说，北约峰会将会公布乌克兰入盟的具体步骤，而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防空导弹。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今日是英国大选日，在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有权去参与选举。其中网台香港冇格仔的主持人42岁的曹家超加入了保守党，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问题就是说永远选举和实际一样的东西，最后你怎么理解到呢？我觉得就是保守党其实他自己执政了这么久，始终就是有经验有管治经验的人多，很多人做过部长这样的。所以呢就我觉得在个 feasibility 上面其实是可以给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reference。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哈萨克斯坦会晤。习近平强调中俄要继续加强战略合作，团结全球南方，防止新冷战。普京则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史上最好水平。两人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在会前举行双边会晤。这个是习近平和普京在3个月内再一次的会面。两人上一次的会面是在今年5月，普京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根据统计，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会晤了大约是40次，包括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几日，两人建立了两国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北约将会在下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面推出具体方法，以加速乌克兰最终加入这个大西洋联盟。据了解，峰会组织者倾向于在最终宣言当中纳入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一类措施，但是这位的官员只是表示措辞仍是谈判当中。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琼斯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35个非北约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将会受邀参加这次的华盛顿峰会。出席峰会的知名人士包括以色列、埃及、约旦、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外交部长。琼斯表示，我们将会讨论北约的现状，这次的峰会真正关乎未来，关乎北约如何继续转型以及适应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无论是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侵略，与合作伙伴合作增强盟友的韧性，以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和挑战，还是应对混合威胁以及网络威胁，这些都是我们将会在峰会上重点关注的问题。琼斯表示，增强盟友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挑战的韧性是主要议程之一，但是他补充说，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的提议目前还未得到积极的讨论。该个联络处旨在是成为澳洲、日本、南韩以及新西兰合作的枢纽。琼斯表示，因此这次的峰会上面和印太伙伴合作的成果是北约所有的印太伙伴的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长，包括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都将会出席。峰会只有3场的主要会议，其中一场将会是所有32个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这些印太伙伴会面。这个将会是北约连续第3次在峰会上面举行这样的会谈，原因在于北约的盟国越来越认识到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之间存在着联系。美国即将为备受压力的乌克兰防空系统送去更多的弹药以及更多的远程飞弹，以帮助抵抗俄罗斯军队。五角大楼在星期三正式宣布了一项分为2部分的援乌方案， 價值是略超過23億美元。第一批援助包括來自美國庫存的飛彈、火箭和火炮，價值是最高可達 1.5 億美元。一些的關鍵能力包括更多用於烏克蘭的霍克防空系統的飛彈，以及用於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亦就是哈馬斯彈藥。援助方案仲包括火炮炮弹、迫击炮弹，以及系管射、光学追踪、线控导引，亦就系图式飞弹，仲有标枪、反装甲系统。呢项方案嘅第二部分价值为大约系22亿美元，将会用嚟为乌克兰嘅爱国者防空系统购买更多嘅飞弹，并且购买更多嘅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呢啲嘅系統需要組裝，並且將會響稍後運交。菲律賓陸軍發言人星期四表示，為咗年度演習部署，響菲律賓呂宋島嘅美國中程導彈系統提豐將會撤出，預計響九月歸還俾美國。菲律賓陸軍發言人德馬阿拉係對法新社表示，菲律賓部隊已經學習如何使用以及維護提豐陸基導彈系統，雖然冇喺實彈演習當中使用過。德馬阿拉表示，美軍目前正在運出我哋響肩並肩以及係盾牌演習當中所使用嘅設備。佢仲補充話，按照計劃，導彈系統將會響九月或者更早遠離菲律賓。與此同時，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布盧納星期四對媒體話，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已經指示軍方緩和南中國海緊張局勢，這個同中國以及菲律賓官員最近的磋商結論方向是相符。針對中國這個星期扣押一艘靠近他們沿海水域非法捕魚的台灣拖網漁船，台灣國家安全局長星期四坦言，該案例是確實是比較不尋常，將會繼續分析中方是否出於政治考慮以展現他們對台海的管轄權，或者是是否是藉此事件對台進行認知作戰。台灣澎湖籍漁船大進滿88號星期二晚間遭到兩艘中國海警船靠近拍照之後強行登檢，在掌控船上通訊聯絡之後將船隻押往中國福建晉江圍頭港。當時該台灣漁船在靠近中國沿海以及是台灣金門附近海域捕撈。台灣國家安全局長蔡明燕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體採訪時候表示，這次的台灣漁船遭中共登檢扣押確實是比較不尋常的案例，台灣政府在處理上會非常之謹慎。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同競選工作人員的通話，以及係同民主黨議員以及州長的會面當中，誓言繼續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他話他會競選到底，以試圖擺脫因為上個星期辯論表現不佳之後要求他退選的呼聲。據兩位熟悉通話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是同憂心忡忡的競選團隊成員通話，並且話俾佢哋知唔會退選。一位接近競選團隊的人士透露，拜登話佢會係競選到底，佢哋係會贏，因為當民主黨團結的時候，佢哋就總係會贏，就好似佢哋喺2020年擊敗特朗普一樣。他們亦都會在2024年再度擊敗他。拜登在他的競選團隊發出的另外一封電子郵件當中表示，沒有人會逼走他，他不會離開，他會競選到底。他並且敦促支持者捐一些款項，幫助他在11月5日總統大選當中擊敗共和黨對手特朗普。星期三的傍晚，拜登和24位的民主黨州長以及華盛頓特區市長進行線上面對面會談，向他們保證他能夠升任民主黨的旗手工作。英國大選在星期四登場，將會改選下議院650個議席。根據民調，反對黨工黨預期將會贏得壓倒性的勝利，並且重新掌權，終結近15年的保守黨執政。這個是英國近5年以來的首次全國投票。英國首相辛偉成之前出人意料地宣布提前6個月投票，似乎成為一次失敗的賭博。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向兩名美國內戰時期聯邦士兵追授榮譽勳章，他們曾經在南北戰爭期間英勇搶劫南方邦聯列車的聯邦軍隊成員。 美国陆军列兵菲利普沙德拉克以及系乔治威尔逊被南部嘅邦联捉获，并且系处以绞刑。162年之后，拜登授予佢哋美国最高军事勋章，以表彰佢哋嘅勇气。拜登表示，乔治同菲利普相信你利坚合众国，呢个世界上唯一建立响理念上嘅国家。历史上其他嘅国家嘅建立都系基于地理、种族、宗教或者系其他嘅属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份调查指出，绝大部分的香港海内外社工都反对注册局修例，忧虑社工要维稳影响专业自主。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移民英国的香港人怎样看不同政党和大选呢？英国在今日星期四举行大选，对绝大部分移民英国的香港人而言，这个会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大选。美国之音访问了多名支持以至加入不同英国政党的香港人，他们表达了对这次大选及未来的期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BNO 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开始给香港人可以移民英国，截至2024年3月，超过21万香港人已经申请了这一项签证。根据推动在英港人投票给政党认识港人需要的组织 Fall for Hong Kong 2024的估算，至少10万名在英港人首次有权投票。对于在英港人，他们关心的议题各异，范围由基建去到外交。在多项民意调查入面，在野工党仍然领先十几个百分点，而执政14年的保守党有可能同自由民主党同埋改革党争夺正式反对党的地位。25岁的 Richard 两年之前搬到英国，在雷丁居住，亦都在伦敦修读政治学硕士课程。他已经加入了工党，认为那个党鼓励香港人参与英国政治事务，他亦都有参与助选。他期望工党落实铁路、房屋、基建规划的改革，亦都支持工党建立国有的能源公司，对私有企业征收暴利税等等。他说工党希望对私校征收增值税，会有助公立学校的营运。而工党希望利用科技改革精简医疗程序及早发现病患。此外， Richard 关心就业和经济，批评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出现内乱，没做好内政，工党上台会令外界有信心投资。他说，我认为今次工党的政纲采取了一个小心谨慎的方针。我个人认为，因为过往多年英国政治实在太多嘢系雷声大雨点小，令到我亲身接触嘅选民好多都好愤世疾俗，觉得政治人物都系信唔过。所以反过嚟，工党今次嘅方向系唔想承诺太多而落空，而系好务实咁讲一次希望逐步逐步去改善呢一个国家嘅不同层面。佢又指帮助香港人系三大政党嘅共识，唔会太担心政党轮替会变差。他说工党承诺会审视中国政策，而工党入面有不少深入认识中国的人，令到他有信心。住在英国西北部40多岁的研究员 Mark Zhang 亦都是工党支持者。他说住在香港的时候都是支持亲劳工基层的政党，例如是香港工党和社民联，在英国自然都会支持工党。不过他认为工党的政纲都是一些没有惊喜的政策，他期望工党上台之后，香港人会有更大的声音反映到他们的意见。他说看不清工党在中国政策会向哪一个方向走，是一个很保守的做法。他指工党没有长谈怎样支援香港人，只是说会延续 BNO 签证。他表示期望工党在原则的问题有更清晰的立场，更加捍卫人权。他表示自由民主党讲到香港人的篇幅较多，但是质疑能否做到，因为该党没有机会执政。
如果自民党成为了第二大的，即是第一大的反对党之后，那对工党都会构成压力的。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坏事来的，对我来讲。
Richard 在助选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香港人对大选认知不多，或者是没有兴趣，令到他有些失望。他认为问题出于在英港人生活忙、压力大，未必会参考英国当地的英文资讯，而是透过网上的中文资讯去认识大选。他说，当然我明白大家移民来英国，为生活工作赚钱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都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自己的候选人的模样。Mark Zhang 就说，部分香港人对工党有一些印象，例如是上台之后会加税，他认为是可惜的现象，因为工党清楚表示不会增加影响大部分人的税项，而是向富裕阶层加税。他说，这次选举的意义是他可以投票，不只在香港或者中国大陆能够用手上一票带来转变。
咁我哋嚟到英国，咁即系既然有一票在手，就要好好珍惜啦。
网台香港冇格仔主持人42岁嘅曹家超加入咗保守党，喺佢嘅节目上面亦都访问咗两位表态支持香港人嘅保守党候选人。佢认为，虽然前任首相卓惠斯上台之后，令到英国经济陷入乱局，现任首相辛伟成成功令经济重回正轨，降低了通胀。他说，工党在多方面承诺不加税，而政纲上面有进取的地方，例如是国有化公共服务、提升医疗和警力，他质疑财政上是否可行。
个问题就是说，永远啦，选举和实际两样东西，最后你掂不掂呢法度呢？我觉得就是保守党，其实他自己执政了这么久，始终就是有经验、有管治经验的人多，很多人做过部长啊，咁样咯。所以呢，就我觉得在个 flexibility 上面呢，其实是可以给多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reference。
曹家超说，针对香港人的政策离不开和中国的关系，工党表示要重新审视中国政策。他认为工党没有清晰表示当中的问题是什么。他担心面对在港英资公司的压力，工党对中国的态度会是投鼠忌器。
工党过往来说，如果你说作为一个这么久以来反对党，在中国的关系好像没有什么看法是我记得的。但是就保守党我知道了，是吧？
他说，香港人关心跨境镇压的问题，而保守党在香港人的议题上面反应比较快，但是也都只能够保障在英国内的安全，而非港人如果回港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危险。不过他表示，辛伟成上台的时候说要关闭孔子学院，但他没有做到。他担心中国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两大党都是寸步难行。曹家超指，港人在英国的就业率仍然只有大约50%。假如工党上台，他希望工党能够增加拨款支持在英港人，让他们适应生活、重投社会和提高生育率。从事办公室行政工作30多岁的 Daniel 搬到英国近3年，他关心的是保持施政顺畅，特别是脱欧之后英国经济增长大大落后欧洲，不如内耗，而大党得到议席通常比较多，因此他支持保守党。他说，近10年保守党的政策已经向左倾，不需要更加左翼的政策。他亦都相信低税制提高生产才是大方向。在外交上面，他认为需要比较强势的党派，工党就没有这一方面的往绩。而保守党虽然人才凋零，却有往绩。他说，欧洲右派势力抬头，英国也都需要右派执政来沟通。他说，我并没有原因支持现在的保守党，只是因为这些原因而两害取其轻。他建议保守党要有更清晰的右倾旗帜，减税并且改善金融法制， 俾更多有竞争力嘅企业嚟投资营运。要有更严苛嘅移民政策，有高技术或者有高资本先至可以移居。要大力整顿好似国民保健服务嘅公营机构，某啲公营机构亦都应该私有化。在回应港人诉求方面，他说英国政府能够信守承诺维持 BNO 签证已经很好，而且英国社区支援由下而上，没必要向政府要求更多。前香港区议员李轩朗现在是自由民主党党员，他认为他在社会和经济的看法和该党接近。自由民主党支持改变选举制度做比例代表制，这个也都令他支持自由民主党。他也都留意到该党领袖戴维近日的竞选表现，以及在访问里面提到他要照顾有残疾的儿子。
我觉得是他是一个叫做在英国政界里面是比较一个正经和比较一个 compassionate 的一个人物，这样我就觉得今次大选是可以支持这个党。
他认为工党和保守党的往绩令他感到两党分别不大，他批评保守党治下导致英国脱欧，而自由民主党支持和欧洲有更加紧密的关系，会对英国经济有利。自由民主党在政纲有较多表示支持香港人的部分。李轩朗说，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党员大会入面，有人提出和香港相关议题的决议案并获得通过，成为党的立场。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英国政党，他由可能在19年的时候已经，或者甚至更早了，即是起码他1920年的时候已经在他的党大会里面有一些的表态啊，有一些的官方的立场啊，那就这个是对比起两大党来讲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来的，即是在香港议题和中国议题上面。
他期望自由民主党在今次大选取得更多席位，可以向政府施压跟进诉求。两年前搬来英国的苏怡就说，支持自由民主党是因为该党支持 BNO 签证计划，以及他不相信拥有铁票的传统大党。他不认为投任何一个政党会带来重大改变，但他不希望一党独大，因此支持一个相对小的政党。他认为自由民主党采取中间政治路线和他理念相近，不过他说该党已经多年没执政，担心他们未有准备好成为第二大党。他说他会同香港人朋友讨论大选，会查看各党政纲，更加有参与英国迎接避难者组织介绍大选事务的活动。由于工作忙碌，他只能够在朋友网络之间分享自由民主党的政纲。他说，如果在香港，我会十分肯定自己会投哪一个候选人，但是去了英国就要做资料搜集，要做负责任选民，两害取其轻。我感到很高兴，因为香港人从来都没有机会投票选国会议员，来到英国可以投票，我一定会投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社工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将会在星期五刊宪生效。草案修改了社工注册局成员的组成，由当局委任的成员将会占大多数。草案修订通过之前，海内外的香港社工都有进行调查，收集业界对修例的意见。其中由四名香港社工及退休学者上个礼拜四公布的调查显示，有九成半的受访者认为修例不恰当，担心会影响社工专业自主。另外一项由海外港人社工五月底公布的调查显示，接近九成四的受访者都不同意修例要求社工保障维护国家安全的讲法，忧虑社工要扮演埋维稳的政治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劳工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五月在社交媒体发表千字文，批评作为法定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注册局行径和决定严重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精神。 他在文章当中列出五宗罪，指注册局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至今未有采取具体行动禁止违反国安法人士注册成为社工，以及以多票数通过委任一名法庭正处理他的暴动罪的社工加入注册局的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等。孙玉涵的文章一出，随即在没有咨询的情况之下，花了短短12日就在5月22号向立法会提交2024社会工作者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作出首读和二读，其后召开法案委员会，即是花了9日时间召开3次会议就完成审议。草案在星期三7月3号在立法会三读通过，将会在星期五7月5号刊宪生效。草案修改了社工注册局成员的组成，由目前的15名成员增加到27人，当中包括最少14名注册社工，而27人当中有17人由当局委任，即是委任成员占绝大多数。改组后，所有注册局成员上任前都必须宣誓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草案又定名被裁定国安法罪名成立的注册社工需要永久除牌。草案修订通过前，海内外香港社工都有进行调查，收集业界对修订的意见。其中有4名香港社工和退休学者，包括社工谢世杰、社工学者陈家杰、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张志伟，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部前高级讲师莫庆联，在上个礼拜四6月27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网上问卷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认为修例不恰当，88.6%的受访者不同意扩大注册局委任成员由现时的7名增加到19名。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同意修例会导致社工在推行工作的时候可能有被指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另外，接近90%受访者同意政府修例会令到社工更难为弱势社群争取权益。超过72%受访者不同意这一次政府修例可以提高社工专业水平。负责呢次调查的社工学者陈家杰话：呢次调查由6月7号至到13号在网上进行，受访对象是香港的在职和退休社工以及社工学生。经资格筛选之后，有3168份问卷回答有效，回收问卷的数量远超预算，反映社福业界希望就修例发声。
其实呢是远远超过我哋所想的啊。咁亦都，我諗反映到咧，其實業界同工咧，仍然都好堅持咧，即係起碼我哋要對業界啦，或者我哋服務對象需要去發聲，只係因為某啲嘅因素底下啦，以致到咧就唔知點發聲。我哋會盡力用數據、用資料向有關制定政策嘅人説話，以致到咧，我哋希望我哋嘅社工生態咧，仍然有一定咧比較健康嘅運作。
陈家杰话：修例定名被发现干犯严重罪行，不限于国安法的社工，将会立即被除牌，不能够透过社工注册局裁决。调查发现，超过90%的受访者不赞成这个新安排，忧虑影响社工注册局行之有效的程序公义。对于修例要求所有社工注册局成员必须要宣誓效忠，调查发现超过86%受访者不同意。陈家杰话：宣誓效忠是政治行为，而社工本身不属于公务员体系，忧虑对社工专业加入宣誓效忠的政治行为影响社工的专业自主。
咁今次修例结果咧，我哋担忧噶，导致到咧注册局呢个机构咧系由政府委任嘅成员掌控，社工透过选举产生嘅成员咧，未来只占30%，即系话政府委任嘅人员咧就占70%，而代表专业嘅声音向专业嘅交代嘅力量咧，自然咧大大被削弱。即系话第二时注册工有冇可能主要交代嗰个对象，其实就唔系我哋嘅注册社工啊，亦都唔系各大服务机构，而系咧向政府。咁呢一个即系有几多专业自主咧？咁大家可以再评价。
陈家杰话：调查亦反映超过94%受访者认为修例会削弱社工专业的话语权，忧虑以后的社会问题将会由政府定义，取代社工原有的一套专业的知识体系以及公众认受性和话语权。
所以我哋担心呢个修例啦。如果社工专业失去咗话语权咧，社会问题同埋有关人嘅需要嘅定义咧，由政府界定。点样解决社会问题咧？由政府按其当时政治嘅被要求啦。同埋咧，佢一啲行政上嘅需要咧，去定義咩叫社會問題。結果咧，政治凌駕專業，我哋社工專業自主咧，誇張啲講句咧，蕩然無存。即係話， 政府認為是問題的問題呢，我們就去解決。那這個是不是我們即是樂見的事呢？我相信即是 我們都很想即是成為跟政府去面對社會問題裏面一個好的 partner， 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在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